好，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像我今天无异啊。今天很冒昧。本来可能诸位这个听我们可显法师一直在讲这个系列的天台，但是呢，因缘所致呢，他下午今天可能另外有法务啊，所以我只好那个顶班来坐在这里啊，希望不要扫大家的兴了啊。阿弥陀佛。其实坐在这里有时候我也心虚得很。上次我和显法师来讲课的时候呢，我在后面听了一会儿啊，来后半场我来听一会儿，当然非常受用啊。但是我发现了一个，他讲课是站在下面。我现在想问一下大家，是光和显法师站在下面的，还是所有的法师都站在下面？
只有
因为我比较那个，因为每次来了大家抬举我，我也就大模大样的上来就坐在这儿。其实不是，是可显法师呢，是我们国学院的才子，他是这个陈独在勋的啊，所以呢，他就是信手拈来啊，这个可以深入民间啊。当然呢，我也不是不像他那么平易近人，因为我呢底气不足。所以只好呢离这个后台近一些，所以这样呢跟大家这个沟通起来，实在不会了我就把老婆也拉出来。这个是跟诸位说笑的，其实呢在佛门里边呀，当然看上去的话呢我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啊，包括荣祖法师还有法宝法师啊，但是呢在佛门里面有一个规矩是什么呢？先入山门者为大。所以像荣宗法师、可显法师，包括给大家讲课的觉生法师啊，也讲过是吧？那所有这些法师们都是我的师长。对于师长来讲啊，我们就称之为弟子啊。我们常说弟子弟子，你们见了法师也合掌说弟子某某，弟子是什么意思啊？学在人后叫做弟，解从师生称为子啊。所以我们佛门说先入山门为大，为什么？你学在人家后面，那你就是学弟啊。你对于佛法的悟性、你的理解啊、你的所有这个相应度，一直是他在前面带领，那你就是子啊。所以我们常说，为什么再再的给大家说这个恭敬是佛门的第一入门啊，结成呢是这个受益的这个第一要害。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要什么呀，以这个恭敬心啊，大家跟着我合掌三称我们共同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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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是，哎呀，真的是荣祖法师给我这个下令讲这个主题，我非常的为难啊。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下意识会想到什么？啊？是呀，心。我们佛法一说，这个心呀，啊，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妄心。心地法门的心啊，这说实话我也不懂，惭愧的很。大家听了也是相似的这样去理解，这个题目呀，只有什么呀？只有这个真正把佛法通进去、吐出来，信手拈来、随意解章这种大德祖师们，才能够什么呀？称性发挥来出来，一定要有非常深厚的宗教体验。他绝不是说啊，我 这个记几部经典啊，看几部论著啊，所以背几个句子呢，照搬一下子研究一番，绝对不行。所以说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什么是非常高超的见地，才能把这个心地法门呢，能够给大家这个平铺开来。所以说我们这个看了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想想，因为佛法的核心呢，大家一想到心地法门就想到心。那么在好多经典里边呢，我们常说像华严经里边说，这个若人欲了知一切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什么呀，唯心造啊。诸位这个诵过地藏经的话，也有这个觉灵菩萨也是华严经里边说，心如工画师，分这个造种种五因，一切世间中无不从心造啊。在楞严经里边也说，万法所生的唯心所现，都是讲心。整个佛法的这个接触里面，都是对这个心的这个阐述、开显和这个表现啊。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核心的心地法门呢，当然不是说从这个狭义上来讲啊，就从广义上来讲，所有一切的经典、一切的论著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一切的这个三藏十二部了义大乘。啊，大家看长宗的公案上面1700个公案，都是为什么呀？现前一念心做注解的。啊，这是首先我们第一点，一看到这个心，啊，我们往往想着拍胸口的就是心。以前我记得给大家讲过，我们今天讲这个心呢，是区别于什么呀？肉团心啊，再复习一下，还有一个缘引心。啊，我讲心经的时候也常会讲到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什么呀，把这个心地法门给它明明白白清楚的显了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始终一个呢迷这个肉团心，以为再一个什么呀，妄以为这个缘引心是我们常在心的作用。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这是我们对于佛法这个心最最容易产生不合理的地方。那么既然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心地法门，我希望大家首先就要做一个心理体验啊。我们刚才讲到说，现前一念心性，大家听了这个现前一念心性，下一个会怎么想？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说我们来感觉一下啊，什么叫做现前。我们大家今天你坐在这里，那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个心理活动，自己脑子里的念头，外部的环境啊，你这所有引入在你眼前的这一切的情形，你有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再者，你看你今天来了法海真源，坐在这个讲堂里边，那么你外在的环境呢，全部是呈现的什么呀？我们讲堂里的情形啊。今天听完课以后，你又回家去了。回家去一路沿着沿途的风景，然后最后又回到你们家这个单元房或者这个院子里面了。那时候呈现的又是你在家的情形，所有的又是你家人，而不是同修和法师。那么你就想一下，如果在家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影像在哪里？在这儿的时候，家里的情形怎么办？啊，要把这个念头提起来啊！我们是要讲心地法门嘛。再者，我们往往不是说过去呀、现在呀、未来，那么我们静静的体会一下，我们这一念头过去依着什么建立的，未来又从何谈起呢？啊，这个学佛最最微细之处我们要考虑。那大家想一想，过去和未来是不是依着我现在的心而什么呀，从两端展开？但是呢，可能听了这个以后呢，为什么我们搞不明白呢？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我执非常坚实。你要体悟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移情呀，一个要把自己给空掉，啊，外部的物质世界也要融掉、空掉、化掉，还不能抹掉。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来回的什么呀，好好去悟啊。所以你看这个心地法门呢，很难讲啊。那么。既然说很难讲，咱们也都没悟到，那么我们今天呢，索性不左右而言他一下啊。 因为我接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想大家不是现在宗籍班已经开始学习宗派佛法是吧？那么刚才讲到说三藏十二部，当然包括我们大乘的八大宗派，所有它的教理义理无不是什么了，就是开显我们的现前一念心性，就是心地方。而宗派的出现呢，我们也知道，首先它是一个每一个宗派的立场和角度对于佛法的阐述呢，独自彰显出来它自己最独特的一个层面，把这个张力呢发挥到最大化。所以在这种特色这个分隔下呢，逐渐的把它跟宗派逐渐成立啊。那么我想我们这个宗派跟品牌一样，我想我们听宗派呢，大家现在听了几个宗派？
两个，
到底是两个还是三个宗派？三个什么宗？律宗华严宗，现在很好啊。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宗派来组织这个学习一下，理解一下这个心地法门啊。尽管我们现在不能够相应的证得呢，我们就从侧面和围绕的角度呢，把它进行一个触摸。佛法讲的心地法门是总持。那么我们学宗派啊，大家要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宗派，每一个法师来的都是宗派的佼佼者啊，那家他就跟上菜一样的，都是特色菜啊，每一个人都是特色菜，端了一桌子你得会吃。你如果会吃，那你就该主食主食，该配菜配菜，该凉的是凉的，该热的是热的，该甜品是甜品啊，该汤是汤，这个该稠的是稠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饱福的目的就达到，而且非常顺畅啊，饱的可福。如果你听不对，那有可能就凉菜就吃饱了，热菜上来它就吃不下去了，或者呢甜的吃的太多了啊，或者呢这个菜还没消化掉，另一个菜又往里塞，这样就把胃给搞坏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着重就从宗派的角度，首先来看一下，理解一下啊，相似理解一下心地法门啊。那我们今天讲心地法门，主要就是围绕这个什么呀？心，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心给擦掉了。我想问一下，诸位不是刚听华严宗是吧？啊，华严宗也讲过了，刚才啊，那我们就从华严开始，因为佛老佛爷刚开始说法的时候就讲的什么呀？华严经。人世间呢，常佛理教里面常有这么说，认识华严经呢，方是已知什么呀？方是佛法富贵的。那我考你们一下，你们听华严宗听出来，华严宗发挥佛法最大张力的一个理论是什么？
缘起
万。我说对。什么无碍啊？我要倒计啊！这个听到了吗？这个听过吧？那就太好了！听到了，我们今天就好串。我们今天大家要有敬畏，我们今天的课程是一个大串烧啊，就跟唱歌的人一样，这流行歌曲这儿一句那儿一句给你拼一句，反正我自己作曲的。啊，你们听对了，但愿能够让大家有帮助啊。什么说世事无碍呢？它跟我们的心地法门有关啊。我们听华严，今天呢，我们也不这个什么呀，不去从它的宗旨呀，因为大家都听的时候，也不从它的这个版本呀，什么这个祖师呀，或者这些都不管啊。我们就把这个突出来，为什么我要佛法说华严是富贵的？富贵，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很富贵、很有钱，他有一个什么特色呀？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也不缺啊，基本上在人间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首先就把这个切片，我们把每一个宗派呢作为一个切片啊，它最大的这个发挥处呢，因为切片过来啊，来进行这个感受一下。对于这个世事无碍啊，大家知道前面有一个什么呀，世法界。世是什么呢？就是讲的现象啊。第二个叫理法界，这个不用我写，大家都知道哈。啊，理法界是什么啊？是本质啊。我们认识事物不是无非就是现象和本质两层嘛啊。那么第三层呢，它就从事和理圆融以后叫做什么呀？事理无碍。最高的他把这个讲出来叫做什么呀？事事无碍。 所以说华严经阐述这个心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你们听华严宗派啊，它是从什么角度呢？直接从佛正道什么呀果位的这个不思议境界来什么呀进行这个什么呀沟通。所以在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它所有一切的现象，你看华严经四十五外，它用这个十玄门，十玄门听过吧？啊，有一个什么呀？广狭自在无碍门，对吧？我们怎么样理解广狭？记住，我们现在说的都是要你理解这个世事无碍之心。广狭无碍自在无碍门，你们觉得是一个什么概念？谁能给我说一下，你怎么理解的广狭自在无碍？读过《维摩诘经》吧？《维摩诘经》有没有读过的？《维摩诘经》呢，有一品叫不思议品。它里边呢形容了一个情形，当时的情节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维摩诘大士呢，从上方世界呢借来什么呀32000个狮子座，每一个狮子座大的广的呀有好几十里路的那么大的狮子座，他把这32000个狮子座呢，啊，我不用话筒这样能听得见吗？
听得见。
那就他把这32000个狮子座呢，用他的神力呢，怎么样呢？给纳受到他自己的那个屋里边有一丈见方的这个帐室里边。那么这个帐室呢也没有变大，那个座呢还没有缩小。大家想想，这就叫无碍。我们理解不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有碍。既然这个房间没有变大是一个现象，这个座也没有变小又是一个现象，这两个现象又互相什么呀各走各怎么了，还没有妨碍，这就叫世事无碍啊。所以其实这个十玄门呢也是为什么，你看还有一个因陀罗网境界嘛，对不 对？就是表示说一颗珠子和另一颗珠子，这些珠子都能够互相辉映啊，像这个地势宫里面。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个世事无碍的时候，或许大家出去这个参学的时候，到庙里边，他有的是如果是华严宗的祖庭，或者这个庙里面的法师们跟华严宗特别有缘的时候，他有时候有一个什么呀华藏世界殿，有没有去过的？亲临过这种？这是什么情形啊？我去过，我记得是在浙江新昌还是哪一个寺院，有一个华藏世界殿啊，是浙江的岱山。这个殿是什么殿呀？你一进去以后，你首先要关门，把门关起来，有夸的这门里面呢是两面镜子，然后你一转身，整个所有殿里面全是什么呀镜子。这个时候你左看右看上下下全是什么呀无穷无尽的影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世事无碍里面讲的无尽缘起。从觉生法师那儿听过吧？无尽缘起，因为我们一般常规的讲缘起就是说业感缘起、阿赖耶识缘起，这些都是小缘起。只有华严讲到这个什么呀整个这个层面的时候呢，讲到无尽缘起，就叫性起。这个性就是这里的心。我们今天讲心地法门啊，仅仅要扣着这个主题啊，要不然就乱掉了。这个性起呢，把它称之为在华严经里面讲的。所以从这点来讲啊，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华严宗吗？我们听了华严宗以后，今天跟这个心地法门来往一块灌的时候，怎么理解呢？华严宗对于心地法门的阐述呢，就是这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呀？无碍。我们理解这句无碍的话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理解成什么？一切皆有可能，能明白吗？啊，我们凡夫认识事物的时候，一定是有可就会有什么呀？有不可，有能就会有怎么样？有不能。所以我们在理解华严这个世事无碍境界，整个华严的这个组织体系里面，他对心地法门的阐述呀，就是两个字无碍，说成现代语言就是一切都有可能。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心地法门的样式样态啊，它的模样是什么呀？它是无碍，能明白吗？啊，这是第一个哈，记住我们讲的华严宗。华严宗对于这个心地的阐述呢，就从他无碍的这个最大张力方面来发挥。那么我们一开始不是在刚才讲到，可见法师讲的什么呀？ 这个非常的痛。高兴的是上次我听到他讲天台，本来我以为说我就补一点他的天台课，但是龙的法师让我讲进这个新地法门，但是我还得到他这儿法，因为就是他讲过的什么呀，上次我听见一个概念叫什么呀，一念什么法华宗，也就是天台宗，他对于这个心的体现最突出最棱角分明之处呀，就是什么呀，一念三千。哎，还没讲心讲的话，也可以称之为一心三千。我们对一念三千你大家怎么理解啊？一念三千是怎么来的？首先是什么呀，十法界，对吧，啊，从六凡到四圣。那么他对于这个心的体悟是什么呢？一心本具了整个我们所有从下至最底的地道到上至最高的佛道啊，整个这个法界呢不是干巴巴的就十个层次，它是什么呢，把它玩转立体起来，什么呀，每一个层次里面又各具十个层次。其实我们相似理解在人道里面也有十法界，这帝王将相这些总统呀主席们，他是什么呀，就是人道里面的天界啊。那么到医院里看一下开肠破肚做一些手术的，那就是人道里面怎么样，地狱界啊。那么有时候就早上还有跟居士一块分享说，南非的或者黑人有时候吃不着喝不着的那些人呀，其实就是六根净。当然这是我们就眼前我们这点微妙的妄想心所呈现的，要打开心量啊，记住我们今天在讲法界心的这个心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一念三千，每个法界都具有十法界，后来又加了一个啥，什么叫，为什么，怎么算的百界呀，百界千如吗，
十如是啊。
你们公开坦诚的说一下，就是对于法师们讲这些，你们有没有把它稍微吃透一些，还是觉得还是那么生硬？因为今天我讲这课完全是针对你们什么呀，已经至少已经把它相似的吃透，你们怎么都说没有啊？大家怎么理解如是吧，如是什么意思，如是就本来，如是什么呀，性吧，就是它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不要在这个一念的心性上面，我们常说你打那么多妄想，世上本无事，容忍空自扰，无事的时候就是如是，本来就这个样子的，本自什么呀，具足的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实如是你要理解，就是说从这十个方面，性呢就是它的本质，实如是性嘛，相呢就是它的现象，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夸子你今天就该坐在这儿，本来就坐在这儿，因缘就该坐在这儿，所以啊，又说如是因嘛，如是缘嘛，你具足因缘，所有这一切没有任何的刻意，没有任何的人为，没有任何的添加，懂了吧？我们这样理解如是啊，在这个十种如是，再配到这个十法界的整个这个呀，再加一个什么呀，五蕴众生、国土众生，这个三个国土啊，一共呢算出来说有三千诸法。其实我们来想想呀，这三千呀只是一个概数，就包括刚才华严五外说所有一切的兴趣诸法怎么样，又从这个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宗来怎么样理解出呢，就是什么呀，刚才大家讲到了圆融啊。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叫做如是性相因缘呢，大家可能理解不了这个，其实我呢也经过漫长的一个解悟，我想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往往认为有前因有后果，有现在修有将来成果，如果从天台宗最圆融的角度说，因果是不分前后的，因为时间是一种错觉，是我们心念的流，对吧，等真正我们误入到这个心地的这个法界的时候呢，整个这个一念三千当下全体就具足，就是你打破时空的概念，所有这些情形呢本身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就呈现是这个样子啊，大家要悟啊，一定要今天集中注意力，今天的这个见地很高，如果你一落下你就跟不上，不要打妄想啊。那么我们就想想，你比如说在法华经里面有一个叫见宝塔品，读过法华经吧， 他当时呢就一个，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多宝如来坐到这个宝塔里边，说他谁讲法华经，他这个宝塔就会出现在哪里，赞叹。那么如果要见到他这个多宝如来的这个宗容这个妙相呢，必须什么呀，就把这个所有世界的什么呀分身散影的释迦牟尼佛给集中到一块儿，他才什么呀把这个宝塔开了让咱们见。在这种情况下呢，释迦牟尼佛就是从眉间呢放一个白毫光，把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分身散影的化现的释迦牟尼佛正在说法华经全部给请到现场来，把这个什么呀用神鞭把这个宝塔给打开。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出去不是有多宝塔吗，某一个寺院里会见到里边有一个或者塔里面有两尊佛的时候，那就是讲法华经的这个多宝建的这个多宝塔说的那个故事情形。那么这样我们就想想，为什么他能在一念间把十方的这种，这是表这个一念三千心的，就我们今天讲的心地法门哈。为什么在那一念间把这个三千大千国土的释迦牟尼佛同时召集在那儿？那么远他怎么顾及得到呢？就是因为什么呀？我们的本有的这个变法界心里面完全具足了什么呀？三千因果性相，全是本来。它是圆满的圆融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记得怎么大家听到了这个因果同时我们怎么理解呢？这个我还真是跟诸位分享一下，我本来也是平常我还不怎么看什么电脑呀，或者是比较，因为我这个电器不敏感，所以我就以此为借口装的时候我还是很清静的，不接触那些网络什么的，其实我真不会、啊、那天在一个法师说有一个外边的我们这儿讲课这个老师呢推荐我看了半部电影啊，当然没看全，刚好坐在他们屋里面，他就讲这个半部电影叫什么呢，叫黑洞频率，外国的。他讲的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说30年后的一个现场，就是这个儿子他是一个警察啊，他的爸爸是30年前又是一个场景，然后他爸爸那个年代是在60几年吧，美国他爸爸那个年代呢是有一个就是那样的无线电的那个就是传声机一样，用这个无线的，咱不是在革命时代按那个电台嘛，叭叭叭叭叭就发那个，就那么一个机器，那么一机器呢被他儿子呢在30年后从他房间里边的一个破旧的仓库里面拿出来，无意中这个天空里面有极光还是一个什么现象出来，他突然间就把这个机器从30年两个父子两个连接上了对话。那么对话的时候呢，在他父子他爸爸年轻就是那个年代呢，他还是一个6、7岁的小孩，就这么高。到了他这个年代呢，他爸爸已经在报纸上报道，是因为一次他爸爸是火警，因为一次这个大火呢救火的时候烧死了。所以父子两个人就莫名其妙对上了以后，就发现这个什么呀，他这个宇宙之间这个对接的这个奥妙，他们俩就用这台电这个机器呢就来回就沟通。沟通以后，这个儿子当时有一个什么呀，一个案子，就是叫什么南丁格尔凶杀案。南丁格尔是不是一个很有名的护士啊？那么就是当时什么说一个杀人魔杀了10个女的，这其中就包括他的妈妈啊。这个案子一直没破，这个凶手呢还活在儿子30年后的这个空间里面啊。结果呢，这个儿子就跟他爸爸说，这个案子出来了，当时怎么回事？让他爸爸天天去案发现场，一个一个挨着去救这些女的。这时候呢，他爸爸把第一个该杀的，就是已经报纸上在30年后已经成了一个成年旧案了。但是他爸爸依着他的嘱托，在案发现场进行了干扰。记住哈，这是因，对不对？因上干扰的时候呢，把这个女人给救下了，没杀成，在现场30年前。没杀成，夸的一下，这个儿子30年后在他这个警备局的他的档案是什么？第一个女人的那个死的那个报告的那个档案，夸就不见。就是他把这个女的一救下那一刹那，30年后的这个出现这个果呢，就夸就不见。但是那个因一动呢，果上就不但是这个链锁反应，连他女朋友就不认识他了，他们两个没缘了。啊，就是这么一干扰，牵一发而动全局，这就是法界无疆的心地法门。如果作为我一个看电影者来讲的话，就好比说我是证到了悟到了心地法门，刹那间一念什么呀，所有国土所有时空的三千是个表法的性相因果本末究竟，所有诸法根本没有前因后，同时具足。 这个对于我们一念三心有没有理解，有没有帮点助呀？啊，所以我们可以套用一句话来，华严宗的无爱心就是一切皆有可能，记住，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我们现在凡夫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不可能那个不可能啊。为什么大乘佛法把那么多的不可思议神奇变化越发超越了我们凡夫的这种认知程度，不可沟通的这种神迹变化的，越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这个变法界真实的什么呀功德内涵啊。一定要这样理解啊，在理解的时候把自己空掉，把物质世界空掉，把思维世界屏蔽掉，但是不要把它抹掉，它还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是非常高深的佛法，大家可能很难婉转过的啊。那么我们理解华严经的时候呢，理解这个无碍心是一切皆有可能。那么如果我们理解天台宗的一念三心怎么理解呀，就是一切本来如此，明白吧？这是我们学的两大宗派，一切都有可能体现的这个心地法门无碍的一个层面，一切都什么呀本来具足呢，体现它圆融圆满的一个层面。正因为是无碍，大家是不是由于它是无碍的，所以它才能什么呀，本来就是这样嘛。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它就是无碍的，因为无碍所以它是圆融圆满。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听了天台和华严，如果你要理解这个，就这样来去什么样粗线条的去给它定位啊，记住你的宗派一定要定位明确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两个主题，为什么呢？因为不但是无碍圆融呀，这都是佛的果位境界。说白了，因为华严宗呢是佛讲法的开场白，它就是描绘法界的情形，我证到了佛果了，我看见了什么了。但是大家听不懂，他就绕了一圈，最后回到天台讲法华经的时候呢，是佛的总结成词语啊。所以这个呢是提出这个情形的描绘，最后圆融它是什么呀，它是揭示真相，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都太高太远了。那么我们太高太远，我们写什么呀，把它放过一边，这是一个什么呀非常高妙的境界。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呀，从性解行证来进入这个什么呀圆融无碍的心地法。这时候我们就要关系到两大宗派，这两大宗派估计下来会给他讲，我们今天还是切两个片给大家了解一下他们跟宗派这个心地法门是怎么样的一个勾锁关联啊。佛法整个入心地法门啊，就是说入到这个佛的境界中呢，所有的理论呀，任何一部经典乃至是个八大宗派，所有这里边呢无非两大渠道。什么两大渠道是什么呀？要么空，要么有。我们学习佛法的下手处呢一定是从这两边，有吗，我们就是讲的什么呀，从现象上，从事项上来修，你要恭敬啊，你要做善事，你要回向等等，一点一滴都不能马虎啊。那么如果从空来讲，它直接是理论支撑，它的空性啊，如果一旦我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的，就是空没有掌握好，没有理解到位啊。所以说这两大宗派关系到我们要记住，我们今天一定要讲至少六个宗派啊，一共有八大宗派，讲到有一个什么呀叫三弄宗，听过吧？还有一个唯识宗，三弄宗呢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就是讲空。唯识宗呢就是讲现象啊，这个下来你们就要学到啊。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要围绕着所谓的心地法门，就知道以后学到这个时候，你要把这盘菜一定要给它打扮好。三论宗它是一个怎么陈述的方法呢？这个三论又叫中观啊，这个又叫中观啊，相信大家也听过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宗派呢，自然有法师后来呢给大家会讲它的宗旨呀、它的历史等等，它的整个意义啊。那么 我们今天只讲呢，讲到什么呢？就讲它这个两个切片提出来，把它对比融合一下。那么中观三论，它又叫空宗，又叫性宗。性就是讲本质，唯识宗呢又叫相宗，就是讲事情啊。这些都是一般的知识，你们以后接触到就知道啊。但是他们两个特色呢，是两个人是拧得很啊。虽然最后的这个方便有多能归元无了，但是在下手处他们俩是完全截然不同。中观它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三论宗，它的特色叫什么呢？就像这个无碍心圆融宗，它是什么呀？破弦显正。他怎么说这个道理？就说我也不说我对，反正你又一点执着，一点这个计较，我就说你不对啊。所以在这个中观里面，有时候都说说这个中观中的子是就是变破中啊，就破你的执着，把你的这些妄想呀、分别啊、执着给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点都不留情面，非常干脆。那么这个直接从这个空的这个入口呢来下手啊。所以我们在学这个中观中，它始终就是说一种遮权的方法，说你告诉我呀，那佛法是什么呀？我不告诉你，那是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你说的都不对啊，就是这么一种就是态度。所以呢，他这个表前的方法呢就叫做遮权啊，表这个遮权。遮权就是说你说什么我都说你不对，我只让你在这个不对中去悟这个心地。那么这个唯识宗呢，它是非常的什么呀？婆心切情，佛法讲慈悲啊。如果说中观说干脆，它就是非常的婆妈吧。它就是从怎么是因，怎么是果，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轮回，为什么要善恶报应，哎，等等这些，把现象这些全部给你什么呀，说得明明白白。所以大家在接触以后下来接触中观和唯识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要把它稍微有一点点触摸的话，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下啊。就最实际的，大家现在不都在看我吗？都眼睛双眼看着我，我也在看你们，这是我们现象中就是人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个事儿，对吧？每天都眼睛好好的看着。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分析这个眼睛的这个见物的这个性质，就眼见物的这个点来看，这两家我分析一下，你就知道说空和有它是怎么进行的。如果是就中观的这个三论，中观的这个空来讲呀，他会怎么说呢？啊，我是不是以前也给大家说过，大家说眼睛见物能发生吗？这件事情能不能发生啊？不能，不能，你们明明白白的看见我在这儿。眼睛见物的这个见性是什么呀？是不能成立。中观他在破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怎么说？他说，那你告诉我，你能眼看东西，你是眼到东西看东西啊，还是眼不到东西看东西？然后这个人就以为说，这不就两点吗？他就赶快说眼到东西，眼至物，就是眼到物，到物呢见物啊，眼到这个物体见物，就是说肯定是眼看见你了嘛，我的眼光到你这儿，我看见了。他说不对，既然眼到物看物的话，那他就从一个现象界就开始破斥你什么人。眼到物见物就跟一个人到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比如说一出这大楼，我到这个门口很近，对吧？但是我到后面的大殿就很远，那就应该近的地方先到，远的地方后到，对不对？你们说是吧？但是实际上是我们的眼根一睁，眼睛一睁怎么样？远物近物，就他和他我同时都看见。如果按照你到物见物的原理的话，我要先看见他，过一会儿再看见他，是不是？他这样来表全这个遮全他的空性。那么他这个人一听，就是那就是眼不到物就看物。他说那眼不到物看物的话，我现在到你们这儿我能看见，那我也到不了大殿，我还能看见大殿。可实际情况是我们现在看不见大殿， 因为你是眼不到物看物的话，不到一切物都能看见一切物，不能说只能说看见现在的物，看不见外边的物，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中观的理论呢，就从这一点来，它什么呀？从这个角度辨破诸法，遣除你所有一切的常识性的知识和概念，这个约定俗成的之中，它是这样阐述。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唯识中怎么阐述呀？唯识中呢，他不说说直接啪噼里啪啦就把你一张拍死啊，他很有耐心，他说是。眼睛看东西是有这么一个现象，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但是这一回事它是怎么回事呢？他就细细的告诉你，眼睛看物这一个现象的发生，它至少又有什么呀？九个缘分来结合促成。从下面这儿能看得见吗？看不见。能看得见吗？啊？待会儿也会给大家讲的哈，这个我们稍微浪费点时间吧啊，因为你马上你们就要学唯识中，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这讲要绕回来啊，大家不要学进去就学不出来，学佛一定要学进去学出来，特别是唯识，好多人学进去就学不出来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心地法门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刚才从华严天台角度告诉你们，华严呈现的是心地圆融的一面，这个无碍的一面，天台呢呈现的圆融的一面。他的理论知识特色在此里。现在我们圆融和无碍是佛的果地的这种所呈现出来的样态，那么我们现在要入这种心地法门，他现在通过方式理论指导，从空和有这两方面来入啊。那么我们刚才讲了空，就是这么说的，佛法在讲空的时候就毕竟空，一切都是万法性。那么从唯识角度来，他就你的这个爱听这些繁杂的概念呀，琐碎的这些，他就给你讲开展说，我们可不像空观说什么都没有，我们承认了啊。但是你们知道吗？眼睛看物体，有在唯识宗里边呢有一个论点是玄奘法师写，叫八十规矩颂，有接触过的吗？啊，里面有一句话叫九缘八七好相缘，就是讲的什么呢？讲的眼睛看一个眼睛看东西这个现象出现具足了以后呢，里边就有这么多的缘分要合在一起。首先我们从男的来讲，根本就是我们讲的第八识，阿赖耶识。第八识啊，这个可能对诸位来讲太难了，我不知道你里边如果听过这个初级班或者一直到中级班再跟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了解。就怕是纯粹是生的，有不知道阿赖耶识的有没有？举一下手有没有？啊，都知道啊，那我们就好说了。阿赖耶识的功能是什么呀？所有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动作起心动念的烙印就含藏在这里，它作为种子去支持着这些能量去投胎，下一生我们的遭遇呢还是由前一生的种子进行显发，所以它就是就续后来先做主公，就是轮回的这个里边，我们假设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主体一样。第八识那么这个染净意呢是第七识，叫莫那识，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四大五蕴假合的这个肉体呢，恒恒常常之中有我的存在，我们以为我是我，这个心就是他这生出来。第七识啊， 但是这个地其实为什么这里叫做染净？根本的话就是说，一切的种子都要以第八识里面含藏生长。为什么这个叫染净？它在繁复的阶段的时候，它是什么呀？染的，转识成质以后，它就什么呀？成净，就成什么呀？成这个平等性质，是平等性质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第七识。分别意呢，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这个我们能感觉到，就是我们每天思维，你眼睛看东西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可以进行现象方面的解释了。你眼睛看东西的时候，第六识是不是要脑子里面有个东西在分别说，我看见了什么，是不是？
嗯、
这个时候就是它在作用。那么接下来这个种子，我们为什么说没有缘分的人一辈子见不到？就是因为你的阿赖耶识里面没有他这个什么呀种子，过去没有跟他接，没有种，没有熏。在这种情况下说，其实我们每一个眼睛眼帘里边一辈子所呈现出来的一切影像，皆是什么呀？第八阿赖耶识里面所含藏的什么呀？种子开花结果，包括我们今天的法会现场。这是为什么让大家多闻熏习，多做佛事，天天往庙里跑，天天看着佛像观想，种子。那么这四个呢是四缘。接下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你要如果你心不在焉的话，你就怎么样视而不见，对不对？所以这里还要加一个作意，就是注意的意思。啊，作意。那么接下来还要有什么呀？你的眼根，就是你的眼睛，它没有瞎掉，它是可以使用的。你的眼根是什么呀？健康的，所以要根。还有你看见外面这个整个这个情形，山河大地，这是什么呀？静，对不对？还有一个眼根，就是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距离。如果没有距离，你看知道你眼上面什么呀？你看不见了啊。所以在八识规矩则里面就是合三离二观成事，愚者难分识与根。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五根呀，眼耳鼻舌，这五根什么？眼耳鼻舌身，这五根里面是吧，只有这个眼睛和什么呀，这个声音是要必须要什么呀，这个离开了才能够什么呀，才能够把它搞懂。否则呢就是视而不见，因为这个什么呀，没有空间的距离，眼根和这个物体之间啊。再一个呢，就是要有光明，黑暗中我们就看不见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从唯识这个现象上来讲，他不说噼里啪啦你接受不了，幻化都空掉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将计就计，说你是可以看见东西的，有这么回事。但是这看见东西这么回事，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你把它不断的撇撇撇，分子像分子因式一样不断的往里掺往里掺，最后你搞明白了，原来还是归功于什么呀，对不对？咱们人世间这是人之常情，为什么还要不断的给你分析分解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家的家人也是一样，一个人比如说爷爷是一个，生了两个儿子，对吧？伯伯和叔叔，他就分家了，再分家了以后就成了亲兄弟，再生的儿子就成什么呀？就成了堂兄弟了，对不对？就不断这样这样，等到四代过去以后，之间就没什么感情。为什么？空掉了，唯识宗就是这个意思，就把你分得烂烂的，把你嚼得碎碎的，让你看透他。哦，原来我的眼见东西的见性，其实是什么呀？一切法的因缘具足，听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记住啊，我们在讲心地法门啊，这个心我就再不插了。我们现在在讲心地法门，刚才是无碍心、圆融心，那是天台华严讲的，太高了，够不着。但是我们要有理论指导，我们入这个心地法门啊，中观和唯识就是我们佛法的两大口。我们不是从地藏经呀、普门品呀、弥陀经，这都是有呀，金刚经、心经、维摩诘经，这都是空呀，讲的两大入口就是我们的性相二宗，空有两宗。那么大家从这点来讲，如果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交代这个，我们就知道啊，真正从 心地法门的层面来讲，空和有都不是佛法，只仅仅是什么呀，入这个心地法门的方便，明白了吧？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交代了四个宗派里边围绕着心地法门给大家讲，一个是华严宗，一个是天台宗。那么从这个无爱心圆融心中观呢，我们就去把它定为什么呀，空心的唯识呢，我们就再去把它定为有心，入这个心地法门的方便。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就你看这四个宗派，我们就暂且给它这做一个定。当然每一个宗派都有它什么呀完备的教理行果啊，只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怕你们什么呀听宗派听得多了僧了色了乃至乱了，那我们今天就可以什么呀，就是这股劲儿呢把它稍微拧一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中观的这个空和唯识的有呢，都是要把它融会贯通。为什么？你想想，中观在破这个万法皆空的时候呀，他首先要什么呀，把万法什么呀缘因缘建立起来，所以他是就缘起而什么呀侧重于讲什么呀性空。唯识是什么呢？就性空而什么呀专门讲缘起。两个人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就要融会贯通。其实呢空和有它种种的陈述种种的阐明都是为什么呀，入这个心地法门什么呀服务。这是什么呀，我们对这四家，当然华严天台我们也听过了，下来还会有两家中观和唯识也会有讲。那么好了，我们这个跟万花筒一样，我们刚挪一个地方啊，挪一个角度呀，这个马上全变了。华严天台中观唯识这四家在阐述心头啊都属于什么呀教。教是什么意思呢？就跟皇帝颁发圣旨一样啊，这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昭告天下，怎么样呢？佛法讲了，造十善业可以升天，十五戒可以升人，十恶业就要堕三恶道。如果你有敢违抗这个旨，因果什么呀自作自受，所有教义。那么你修不净观，修止观啊，这个修这个慈悲观，乃至修这个鸾人顶世间的禅定，乃至出世间的禅定得阿罗汉果，这也是明文清清楚楚的全部在这四家里面给大家讲的，这就是一道圣旨。那么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呀，除了皇帝下的圣诏，还要有什么呀？以前我记得古时候那将军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虎什么虎父是吧，那叫将军密令啊。我们研究说除去教心，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呀，这才叫心地法门。大家知道吧，为什么我不敢讲心地法门呢？真正前面的这个四个呢，它都是围绕着从明晰的我们的理解的次第方面来，从教慢慢的什么呀入这个究竟的心地法门。但是呢教呢是从什么呀次第的方便而入这个究竟，宗心呢是从什么呀直接从究竟转过来把它当做方便啊。所以这个方便呢就是极端的很，就是我们中华大地流传了这么多年前中国的特色什么呀